今天还是不是学习啊什么的，还是就是大家聊聊天，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拿不准的，有什么你觉得需要交流、交换意见的，谈一谈、聊一聊，可以上麦的这种。
这是临时的呀，是不是固定时间吧？这个，就是说不是每周一晚上，不是这样吧？
不是的，不是的，临时的，完全是
我
临
说话能
时
不
的，
能听到
随机
啊？
的。
哦，随机的，临时的，并不是每周一晚上哦。
啊，不是固定的，不是固定的，随机临时，随机临时也没有固定内容，大家看看有什么最近修行上有什么疑惑，还有对心中心法的什么不了解的地方，关于佛法上的，可以上麦，可以打字，在这交流，还是交流，就是交流。没有事了，我们还可以提前结束，就是交流，梅林，没事儿，你不要发链接，你不要发那个链接，你别发，就在一个那个小群里面发就行了，剩下来的别发链接，他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算了，没事儿，稳妥点，现在稳妥点好，梅林听到了吧？
听到了，好，好，听到了。
梅师兄，你今天方便上麦不？就是今天还是那个什么，还是交流答疑交流。谁要是有什么问题，就上麦就说就问，然后我们就着一些问题来交换意见，就是用这种形式，不具体的学什么东西，你可以上麦，你点麦的话就是左下角有一个麦克风，你给它点开就可以说话。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要是打字的话，它有一个聊天的一个窗口，你打开，你可以打字。另外，老师也在，你要问老师，你就打出来，问老师都可以。
郭老师，有师兄，有观点的师兄问，就是说我们修法的时候计时冲算，是一定要计时吗？
这是属于他自己有疑惑，因为这个事儿已经在咱们群里反复的说了。这个标准是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不得少于2个小时，不得隔日不休。其他的这些问题是他自己有疑惑。佛法中没有这么多疑定，但是他如果觉得对这个好，他就尽量的别吃不就行了吗？我觉得不吃是好的，是对的，但是他竖一个疑定，我都觉得可别扭。他哪来这么多疑定啊？学佛一定这样，不学佛一定那样，哪有这些疑定不疑定的？这样行不行？你看，
就
他弄了
是
很
他，
多疑病，
就是他看了那一个新密里面有写这句话，
不
计
可
时。
能的，不可能的，心里面没有写这句话，绝对没有写这句话，是法本上还是哪儿啊？哪儿写这句话了？
网络链接。
他可以截图发出来，没有说一定要记葱蒜的。你打坐打3年，咱们又是居士，谁那么厉害，能够这么完美的避开了所有的葱和蒜呢？哪能那么完美啊？你是个居士，你要有的时候你要跟那些人不信佛的人打交道，大部分都是不信佛的，你跟他们在一块儿生活，在一块儿工作，你怎么可能那么完美的都避开葱和蒜呢？咱不是那种练功，吃了一点葱和蒜，完了功力丧失，从此完了，不是那种的。避免吃葱蒜，对于清净就是心的清净啊，少欲啊，这些是有好处的。但是，佛法的最关键的还是不理会这些，忽略这些，因为这些清净也好，污染也好，它的本质是虚幻的。我们练就的是这个不理会。为什么要练就不理会？因为根本上这个清净，这个污染这两个本来它就不存在。说不存在，不相信，所以先告诉你不理会。
哦，是那个新密之家印心古寺那个链接里面的，
肯定不会有的，肯定不会的。改天让他找一找出来。那个我知道，那个我知道。这里头的人都是那儿的义工，不会说打坐一定要避开葱和蒜，但是说吃葱和蒜，就这么说吧。你就是说，你别说，就是咱们打坐了，你就练个站桩，你练个站桩，你吃葱蒜和不吃葱蒜。吃葱蒜练站桩就不练起来的话，效果都不一定好。 就是说不吃葱蒜有利于你平心静气，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你打坐也容易觉得安稳一些。但是我们心中心不是那个风格，我们的就是安稳了当然好，不安稳了你也要挺过去。从本质上来讲，安稳和不安稳不存在好不好，不存在哪个比谁更好。有的时候打坐会有安稳的状态，有的时候会有不安稳的状态，两个状态都经历了，两个状态都越过去。
嗯，明白。
也就是说，具体的涉及到葱蒜的问题上，他不吃葱蒜，他打坐会舒服点儿。但是呢，他打坐不舒服，他也得忍过去，就这么回事儿。
嗯，好的。
这些就是新灌顶的这些师兄啊，上一次见到赵师兄了，大概听这个意思呢，就是对佛法还就是不了解，但是大家修他也就修了。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别担心，你尽管的问，你也别在意我们的态度啊什么的，你就尽管的问，没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根据大家的情况，在摆坐之后呢，可以就是赵师兄啊，你们组织，就学习点老人的开示，大家一块学一学，一块推动大家去认识认识。有的人如果在摆坐内特别的闲，他对新密也没有了解，这种情况下他在摆坐内也可以看一看新密的就是一些书籍和视频，就是元音老人的这个佛法修正心要文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视频都有，都可以看一看。摆坐本来是不看书的，祖师说了不看书，怕增加你的妄想。但是你实在闲，而且你一点也不了解佛法，一点也不了解心中心法，那摆坐内看看也好。
好的，好的，郭老师。我是没看啥书，我自己也没看呢，我就专门就做了。也没看书
也不怪你啊，没看书没怪你啊，你就做很好。因为摆坐内本来也不看，你现在做了就做了，不能说你做了错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没看书你该问什么也问。还有像你一类的不了解的不看的，比你更不了解的比你更没看的那些，他们该问的都问。摆坐后适当的看看书有好处。一般来说的话，元音老人的这些开示还是要看一遍。你愿意看书你就看一遍书，你有的人不喜欢看书，那他就看视频或者听音频给他过一遍，这样比较好。过了一遍以后呢，万一我们是谁误导你呢，对吧？你听祖师的，这样的话不至于误导，他是过来人，他会告诉你什么时候什么样，你心里就有数了，你就不容易受到别人的误导，就是我们也说不准是误导你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还是要看一遍，看一遍你心里有数了，将来遇到那个问题自己能解决。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个不看书就怪罪谁，还不至于。除非他坚守自己的执见，自己的主见啊什么的，那个执见错误的都不行了，那种情况一般都不会，没关系。
就是说我们多看一些元音老师的开示啊，一些这个视频啊，我们就有自己的正确执见嘛，就不会被未尽转，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说看了书一下子有正确之见，但是在看书的过程中慢慢的你会分辨哪些是错误的之见。而且元音老人的就是祖师的这些开示啊，都容易让你放下妄想执着，就是你越看你的思想包袱容易越少，而且就是不了解佛法的你看一看帮助于你了解佛法。看书代表不了修正，但是呢看书它可以促进修正。
哦，好的，明白，谢谢郭老师。
看书你看不懂，张燕不会啊，你哪看不懂，你就像这一类的啊，说看书看不懂的哪个地方你看不懂，你拿出来在大家讨论呢，在群里，或者你发给谁，发给我，发给其他你信任的师兄都可以啊，你哪个地方看不懂拿出来说说。我看有的人他就微信上拍照，然后画一个横杠，我就点开看，拿一本书拍照都可以啊。 还有其他有什么师兄有什么疑惑有什么问题，咱们就聊聊交换一下意见，都是随机的，不一定什么时候出现的这种的。你最近修行怎么样，有什么疑惑，有什么拿不准的地方，看书有哪个地方觉得不理解，咱都可以讨论讨论，不是在专门的学习什么东西，现在的条件不一定成熟学习什么东西。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那个赵欣喜啊，他发了一个，就是那个新密之家印心古寺的上面有一个，坐下计时葱蒜的这个。首先，这个是六字明，六字明，你发的这个我知道，我一看我就知道，你这个是摘自六字明修法，摘自六字明修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你只看到了这个地方，祖师说，喂喂。你只看到了这个地方祖师说计时葱蒜，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个地方，二祖是这么说的，蔬食是斋随缘是素，蔬食是斋随缘是素，二祖还这么说过。我在聊天的那个 档里头给你打了，蔬是蔬菜啊，蔬菜的蔬，蔬菜的蔬，我聊天里打出来了。自己你主动吃那么多葱蒜是不好的，有的时候不注意了的，那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心，没有注意到，那个时候我不认为你是吃葱蒜，不认为你是吃葱蒜。另外一种情况下，你就是你特别想吃葱蒜，可劲儿的吃葱蒜不好，不要这样，这就行了，没什么的。要不然呢，在这些细节上揪来揪去都不知道怎么往前走了。你看的那个就是对六字明说的，六字明那里头。修了新中心，菜豆是蔬，随缘是蔬，不是说的菜豆吧？我咋没印象说的是菜豆啊？那也可能，袁荣说的是这么说的，菜豆是蔬，随缘是素，那是我记错了。这个你看到的六四大明咒心法整体的这几段都是针对着治，就是说的治这个心结啊，治这个病啊，就是跟这些，跟调理身体啊，跟这些有点类似，就这几条。你这是修六字大明咒的。MI10S, 你有什么问题吗？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最近还有什么。我们这儿是前两天是聚了一次，来了一些，可能最近这修的比较稳定，也没有什么，看样子是没有什么具体的。我前一段有人叫的比较厉害，所以我就说开一次网上的吧。袁荣，你那边有什么问老师的没有？还有我们大家上一次去对我们群里面发的那个图片有一些讨论啊什么的，你有那些疑问也可以，就是赵州语录这一类的，它主要涉及到一些古文，有的字面意思不知道，你看到了随时在群里面联系我，或者单独联系都可以的，没事儿。一般的讨论都还可以，就是说发链接注意一点。好的。上座了是什么意思？哦，我看刚才发了个东西，我没看着。新密之家是谁呀？是有具体问
题？新密之家是梅林。
哦，那他不是有问题，他是发上来。你们可以设置一个主屏幕吗？啊，对，我也在共享屏幕，我已经打。 哎，现在看的是谁的？那我再退出来。我的已经停止了吧？你来，你来。我这日语用的不熟。我不是要沾公案，我的意思是告诉大家，他们想来听，没什么听的，他们有问题就提出来，没有问题今天就这样，不讲什么，不讲什么。现在不是，我觉得现在学习什么东西还不成熟，我们没有办法规律性的开展，也不适合学习什么东西，除非大家呼声很高，我们再说。一般情况下就知道了，就解决问题吧。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咱们就早点结束。老师也在这，你可以问老师啊。
有在这个聊天对话框有这个吕成师兄问问题啊，吴老师。
有一个，我看了，我看啊，不着相而言，并不是修出来的，而是本来就是不着相。这是你打坐后打坐时体会到的，只是持久力不够。为什么本来就是不着相呢？为什么本来就是不着相呢？
来了。你提了脚，
还有一个，你这个这个持久力不够，你这个持久力是着相还是不着相啊？你持久力不够，耽误他本来不着相吗？你这个持久力不够，耽误不耽误他本来不着相啊？无着相的思维啊，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对了，你就是旅程，你最应该看的是圆印老人的六论明心见性。我觉得你对于佛法还有诸多的猜测，你应该看看两个基础性的，就是心经觉引，反复的看心经觉引这篇文章，然后呢集中精力看圆印老人的六论明心见性。你这种见解是你自己的猜测，你这个猜测不能说完全错误，是有靠谱的一方面，是有靠谱的一部分，是有靠谱的一部分成分，就是有点靠谱的成分，但是这出于你的猜测，所以你这么猜测没有用，你的这种思维啊什么的不对。什么叫不着相的思维啊？不是的，你明白什么叫做着相吗？你明白什么叫做着相吗？金刚经里不是说了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相，它本来就是虚假的，我们现在是把这个虚假的当成真的了，这就叫做着相。所以你说的那个不着相，不是说它本来不着相，本来无相可着，知道吧？不是本来不着相，是本来无相可着。所以说你是猜测，你这个猜测有靠谱的成分，但是你这么瞎猜测下去是不行的，你这种瞎猜测下去没有出头之日。如果对于佛经的理论不了解，你就多看心经觉引。对佛经的理论，心经觉引看完了，对佛经的理论基本上你就有一个就是认同的话，你基本上就有一个框架了。然后你要是想修正，你就看六论明心见性这一篇文章。已经过百座，这段时间老是手印会放下，发现了就竖起来，一会儿又放下了。这个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困累没有休息好，这是一种情况，但是你如果总是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入定的没有劲儿，提不起来，也容易手印会放下，知道吧？也容易这样，就是说那种就是快要入定什么的也容易这样。你看看你是什么情况，你发现手印放下来了，你就把它竖起来就可以，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你这样就可以。我认为不要考虑入定和不入定，你发现了放下了，你就把它竖起来就行了，你不要再考虑为什么，那个东西考虑了也没什么用。你不管你是入定还是其他原因，反正你手印放下了，你就该把它竖起来，就这么回事，再没有其他的了。王小阳又我又该说了，别来无恙。你现在在修的是什么？你现在在修的是六字明，还是修的心中心，还是六字明和心中心都没有修？先说你的情况，根据你的情况再跟你聊天，不是说你不修是错的，主要是根据你的情况再聊天。六字明，不着相不是一念不起，不着相不是一念不起，不着相是念念不停留，不是一念不起。起念起了多少的念，不停留，不搭理他，不理会他，不随着念转，不是一念不起。尤其是你修六字明，不要奔着不起念头去，那就不对了。不着相不是一念不起，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什么东西一念不起啊？石头，木头石头是一念不起的，不着相不是变成木头石头。 问老师的，有一个不是问老师的。
我的夫对世界的认识是能所分离的，而明心见性的人能所就不分离了吗？这个袁荣啊，你转这个问题啊，前后有不符合逻辑的地方。我给他前后，我给他，我要是这后边这我给他这样说就行了。他不是说对世界的认识是能所分离的，而明心见性的人对世界的认识能所就不分离了吗？这样说可以。后边这一句少了一个对世界的认识，你得问清楚他是不是。他不对，他要这样说，我后边这一句就不是对世界认识，那咱另说。如果他前一句跟后一句这样一搭界，后边那跟前头就没有关系了，应该分清，就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要假如说是对世界的认识少写了，那这前后还能联系。先问清楚，因为他这个问题逻辑不清楚，就先问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咱再回答。是对世界的认识，不能说能所就不分离，不能这么说话。如果是对世界的认识，就不能说是能所就不分离，不能这么说。是本没有这个没有能所，本来也没有分合分，也没有分一部分，也没有能，也没有所，原本如此。不管是你见性与不见性，都是如此。只是见性的人能认识到这个，不见性的人认识不到而已。
接着刚才那个王小阳的那个，入大定不是一念不起吗？不是，你这个入大定是一念不起，从哪儿看的？多看，你要是修心中心法，修六字明，还是多看心地祖师的。入大定这三个字是从哪儿来的？你误会了，你说的这个入的正好是小定，入的是小定，入的小定就是一念不起，入的是禅定的那种，四禅八定，你这个正好是入小定，不是入大定。老人说过，遇事不惑是大定。心中心修心中心的人对大定这个词儿是非常熟悉的。王小阳就应该多看心经觉引，多看心经觉引，反复的看心经觉引。还有那个元义老人呢，那个六度明心见性啊，他那个在元义老人文集里面，除了这篇文章，还有其他一些文章都非常好，如何消除贪嗔痴慢疑，学佛第一要知见证等等，那些短文都非常的好，你需要多看老人的开始吧。这个张燕，灌了顶就是佛弟子了吗？非常奇怪，你把佛弟子弄了一个。就是说的是贯成了一个定义，好像是怎么样就是佛弟子了，其他的都不是佛的弟子，怎么怎么样的。你肯学吗？你肯学佛你就是佛弟子啊，你肯学佛就是佛弟子，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你不知道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你不知道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就恰好等你遇到了哪些行为你该不该做，到时候你再来问。佛法中啊，这些该做不该做，有一句话叫随方辟泥，随方辟泥就是这个戒律啊，这个戒律是入乡随俗的，符合这个世界的人的伦理道德标准，这个世界的伦常，就是这个世界的伦常是什么样，那些就是该做的，就是这样，没什么的。不光是佛教，任何的宗教都是这样的，基本的那个佛教的那五戒跟其他宗教差不了多少，不坑人，不做坏事，不害人，都类似差不多。所以说这个我不告诉你什么事儿是不能做的，你觉得哪些事儿你做了对不对，到时候你再来问，要不然的话你还没学呢，又加了一堆这不行那不行什么什么的，就给自己增加矛盾，没有必要。我看你也不像是个干坏事的人。你有略论明心见性这本书，那你就多看略论明心见性这本书，非常好，你就多看看看还有什么没有。老师也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问问老师，或者我们之间交流都可以。有的人你可以上麦，你可以上麦方便。六根不入六尘，你这个词儿啊，这句话是从哪儿？这句话的出自在哪里？出自在哪里？六根不入六尘出自在哪里？你根据它的上下文来说，你在哪个群里面？你截一个图，如果在我们的群里面，你截个图我看到也行。可能大概的意思是说的是不受染着，不受染着，大概的意思是不着相的意思，你要看前后文。
这我不能猜想， 六根不如六尘，这个话是在哪个文章里出现的？再说具体，这不能猜想。
好的，好的。
哦，是提问题，这个他在说具体。咱们当然，我对六这个根入，不要说六根，根入尘这个入字用的是不是合适？我都觉得没有见这么个用法。他突然提出问题，但是是不是哪篇文章哪个论文里有啊？我就都从哪引出来的六根不如六尘之说？
就是说六根不如六尘这种说法不是常见的标准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般的。
不要说是啥，不是标准常见标准。跟入尘
的
这个跟对尘的关系怎么用入来说话呢？我还没见过这样的说法呢。跟入什么尘呢？没有见过用入用这个词来说的。所以我不熟悉啊，就你是从哪来的这说法。
哦，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一般的教理啊，还有佛经里面没有这么说。还有一个，假如在打妄想，假如在打妄想，且打得津津有味儿，你那个 owner v 十啊，虚脱含果的人六根不入六尘的，你把那个上下文贴出来就知道了，就像是咱们新密祖师说的东西啊，上下文一看就清楚了，上文下文基本上都是来回解释的。假设在打妄想，而且打得津津有味儿。
这个是这样，你说是这个王祥禄上师智足多流，把原文贴着，并且说这段话是出自于二祖的哪一篇文章，你就贴着，大家找一找。
习惯了就问问题，就这样问，你拿出来出处再问。有的师兄方便的话帮着一块找。你最好这样，要不然的话问答就容易变成大家都在帮你找。这个 MAX2S 这个人啊，我们关键不在于觉察，我们关键在于不随着妄想走，不随着妄想走。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我不明白你这种逻辑是准备要怎么样怎么弄呢？你就在这种瞎想，这种瞎说的这种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清楚你的情况。哎，就是 MAX2S。
哦，我说的不是你这个意思，我是对这个金刚经，二祖经讲金刚，我对这句话说的，我说的不是你的意思，我说原文和出处，而不是像你说凭你的印象，凭你心里的记忆，在二祖在讲什么时候看到的，你看到的我没看到，我现在要看到，我要看到，你就该把原文原样拖着，不要加你的理解，原样搁着，还说出自哪一篇文章。这你这一段是二祖说的，但是出哪二祖的哪个文章，得这样说清楚。听到一个说法，佛家修行不行，道家行不行？那不就是道家那么说的吗？道家就是那么说的，
就是
佛家没有那么说过，道家就是那么说的。
老师的意思是说，道家是这么说的，道家是说，
当然就是道家这么说，佛家哪这种说过呀？
对，佛家没有说我们修什么，道家修什么，道家说佛家修性，我们道家。
另外，其实这里的话还有别的意思了，我说话，你喜欢信谁信谁，你在我们这说这个干啥呀？你不知道我们这是国家吗？你应该知道的呀，这都是找事儿的，这些都是一个不明白就能做找事的借口。哎呀，真是啊，找事还要说好话。
他就王小阳，你就这么说吧，你就是你这样吧，不是你找事儿，是我找事儿，好不好？道家说性命双修，我们这么说，纵然百千劫，
还是这样。爱信谁信谁，爱修啥修啥，你不知道我们这是佛家吗？你爱信谁信谁，我们根本就不干涉你信谁。你在这说这干啥？没有用，说这些有啥用？你说修这个，说这个有啥用？
还有两个问题。
佛经有分专为凡夫讲的，专为圣者讲的。这种说法呀，已经就是八话，本来佛说法就是有针对性的，对什么法，对什么人说什么法，本来是如此。但是呢，就像把这个发展成现在这种说法，专给谁讲？专给圣者，专给凡夫，过头了。把这个佛是对立说法，把这个原则说过头了。这样一说过头，就可能产生另外的误解， 说过头了。这个话原本佛说法就是对一人谈，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原本就是如此。但是呢，这过头的这样的说法，有对凡夫讲的，有对圣者讲的，这就过头了。这样说，就是把这个佛说法这个对机说法这个讲过头了。
色指六根合于六尘，这个跟上面的那个出处不是一个出处，
不是一码事儿。那是说的入，那是说的入啊，不是合于六尘，说的入。那刚才那个地方说的是入，不是合。
没找到，就是他印象里面，他印象里头他出错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还有什么没有都可以直接上麦或者打字。在加持楞严咒心或者往生广咒解手印的时候也要盖黄布吗？这两个都不用盖呀。心中心的就是六蕴一咒是盖黄布的，其他的那些方便用啊，有的时候各有各的用的那些的，一般都不用都不盖黄布的。六字明，六蕴一咒是需要盖黄布的。周雪应该有多少座了？有200座了，100座了，200座了。千座过了，应该有100座、200座了吧？80多座了，好的，知道了。啊，知道了，我记得是100座过了。嗯，知道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这两个都好，这两个都好。有一个问老师的，
世间万法都是阿赖耶识生出来的。你说这个说法呀，袁荣转来这个问题啊，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听着别扭，是有道理的。因为什么呢？世间万法，这个万法它都就没有离开心和无吧，都是心和无吧。阿赖耶识见分和相分，那个相分就是无，那个见分就是心。你说都是阿赖耶生出来的，不有道理？但是这样说，是阿赖耶生出来的世间万法有问题，这个说法好像有问题。你要说什么？把阿赖耶识换成心。这就可以了，可以说世间万法都是心生的，这可以。要弄个阿赖耶识有道理这个说法，但是别扭，听起来别扭。世间万法都是心生的，这完全对这个说法，是不着六尘啊、哦，不是不入六尘，是不着六尘。哎呀，那弄成入，我这不看不懂了，知道说成入。跟入尘就是不仅仅是啥，就是跟入尘这一种，不管是哪一个，这个说法好像没有入的说法，这只有圣者才能见到阿赖耶识，而凡夫见不到，非也不是那么回事。阿赖耶识不是说见到的问题，哪是见到的问题？其实凡夫见到的也是阿赖耶识，他不认为那是阿赖耶识。凡夫心外有世界啊，他就是世界在他心外，阿赖耶识是心啊。他看这个世界就是世界，世界不是心，那也就是说，世界在心外有一个世界，我们认为那是阿赖耶识的相分嘛。那这么一说，就是你看到的就是心，所以说也就是心外没有世界，世界就是心，心外没世界。这个世界当之虚空，不要说世界了，就是容纳那个世界的虚空，生入心内，如同片云点在心里。就是这个基本上虚空在心里头也是心里头很小的部分，何况是世界了，世界还在虚空里装着呢。
他这个袁师兄的这个人对阿赖耶识的问题好像对于八识的基本概念不太了解。
哦，他对阿赖耶识可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虚陀环名为入于圣流，但属性空，根本无能入，已无所入，六根不住六尘。 才是一个人。佛又说，
那赵丽萍正在把那个贴上来，你的那个屏幕啊太模糊了，打字打得特别模糊。
对啊，我都看，我都已经看不清了。
是马赛克。
我这正念着，我都看不清了。哦，现在又回复了，又回复了。我都看不清了，我真是这样，看我找不着了。
你这个好像是马赛克。
你看看，他说这个是入与圣流，并不是说根入尘，说根尘是根不住尘，没有说入的事。他前头说的是根入尘，六根不入六尘，他这么说的。他这个是这个无所入是指的什么呀？这个哦，就是无能所说是无所入，六根不住六尘，没有说不入，他就写成不入六尘，这个地方有问题。就是说这个原文里并不像你刚才说引用的，不是那么回事，原文不是那么说的。这算找到这个原文了。我感觉习气很难，是不是见性又觉得容易？也不尽然，也不是这么个，就是说见性也不是像你说的这样作用，这都属于猜测吧。你这，但是你猜测我们不能说，不允许猜测，不能这么说。你得有依据，你凭啥这么猜测？这有依据啊，要是没依据乱猜，那就没不值得讨论了，还值得讨论这事儿？我根据拿一个经理或者拿一个论理才能说，所以我猜这段话这个意思，这样可以有依据啊，猜测得有依据。也就是说，猜测你得有猜测那个知识的基，猜测什么你得有那个知识基础，佛法的基础知识都没有，你猜测了可能成立吗？是不可能的，并且可能逻辑上都说不通，不要说别的。这个入与圣流跟这个根入尘根本不是一码事。所以刚才那入他说的根入尘，不是说他入与圣流。
赵丽萍的这个字儿啊，你这个字儿最好打成黑字儿，你这个蓝字儿看着还是模糊，整体看着可模糊，不知道咋回事。这个 honor v 十，你既然这么问我，这就要分两块来说了，这就要分两块来说了。这个首先呢，你要知道这个轮回啊，这个轮回我们看到的这个轮回的世界，它有一种算法，它有一种分法，有一种分类。你比如说这个世界上分那个有的和没有的，分虚空和不是虚空，这就是这么分法。分精神世界跟物质世界，这是一种分法。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分类可以用另外一种分法，叫十八界，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这就叫做十八界。这就是我们轮回世界的特点，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六根六尘加六十，一共是三六一十八，十八界，十八界就是轮回。所以说你先说这个问题，那么小乘他的修行方法就是，好了，我六根接触六尘，我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感受啊、觉受啊、思想啊、意念啊什么的。我现在不接触，我不就不产生了吗？他认为这个就是涅槃寂静。实际上这种的涅槃寂静只是他自己的认识，他这种认识对于佛教的这个涅槃寂静啊是偏狭的，是不对的。他认为他的六根不接触六尘，然后呢就这样的话就不会产生六识了。他认为这样的话就出离了这个轮回了。实际上他这样只是压服，他的第七识、第七莫那识和第八阿赖耶识没有转，他只是在压服。一旦他出来了，又接触外境界了，他又起心又动念了。所以小乘的这种啊，在我们大乘佛教里不是这种修法，不是这种修法。我们的大乘佛教是洞见六根的本质，洞见六尘的本质，洞见六识的本质，也就是洞见六根六尘六识的本质。它的本质本来就是虚幻的，也就是六根怎么样能够不着六尘呢？勘破六尘本来虚幻，就不存在你的六根接触着不着六尘的问题。也就是说，换到我们实际的修心中心的说法来说的话，你不要考虑六根接触六神，你把这些东西通通的放下，老实的修下去，明心见性，就把这个什么是心，什么见性是静，把这个东西弄通弄透彻，到时候它自然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是六根着不着六尘的问题，是压根不存在这个六尘，你都谈不上六根接触六尘，六根着了六尘还是不着六尘，是这样的。这是大乘的。我这么说老，对对对，我刚才回答的不一定准确，然后老师看看还有什么，这是我就按照我的理解这么说的。
哎，是这样，顶多举一个例子说这个，要想更说的更清，就是眼着色，就是这样说，不是不着六尘吗？眼不着色， 这个我不能理解，那你就得详细解释了。哦，眼不着色，我知道啥意思。哎，那就不用解释了。眼不着色就是，不跟着那个看到什么不跟着跑吗？哎，跟着行了。这就不用解释了。就是这样说，就是说视而不见，就这叫眼不着色。那个耳不着声，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这是不着声，这个眼不着色，这我知道是这个意思。那下边不用解释了。
老师就是说不跟着他跑，
这样说好像是应该不跟跑，应该说第六识，应该说是意识的。这个就是这么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这么说，这就是比较对得准，要不然加上第六识了。
是的
不跟他跑是第六识跟他跑，因为什么呢？前五识都不可能跟他跑，他都没有那个功能，没有跟他跑的功能，只是说就是视而不见，这个听而不闻，这有可能。为什么轮回没有主题？这个是这样，这个轮回是这个话是对于轮回有主题，对于这个话说的。一般把轮回这个主题说成灵魂的嘛，这不就是世俗的说法，说是灵魂呢？灵魂原本不存在，也就是灵魂本就空寂，它没有实体，它没有实体，也就是它也是因缘所生，它没有实体，那么这样说轮回没有主题，就是没有主题。针对啥？针对那个有主题说的。如果他是没有一个有主题的理论，我们也不会说这个没有主题这句话。这就是针对性的说法，叫对机说法吧，还这么说，叫对机说法，有针对性的说法。说没有主题，一定是针对那个认为有主题，针对那种说法来的。那个主题并不实有啊，那个灵魂并不是实有，它是因缘所生。它就是说，离开因缘就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灵魂，没有那回事了。那么就说没有主题，是这么说的。这个关于经文是这样，这个王小阳，你说关于经文看经解就很好，因为这个经解里你要是拿某段经文跟修行联系起来，从而从这经文里也找出这个意思，否定了不用打坐，否定了打坐或者否定了这个修行，那是一种大误解。这种现象不是没出现过，最好不要这样，你解经就解经，别去联系你那个打坐。你要是说是不联系打坐，那我打坐本来就是按照佛心经这个六念处打坐了，不是指的那个联系，是指的就像你说的置换机离不做方便，行了，不做方便就不做打坐，打坐也是方便的。离幻即觉，有见次，就说好了，没有啥见次，离幻就觉了，那我何苦还要去关照，还要去打坐啊？这样一联系，就把你的修行否定了。这样联系，我认为你解经应该了解经义，你再看看那个经解里是你这样联系的吗？经解里不会这么联系，你看看要看经解，自己别贸然的联系了。这个联系，把你修行给否定了，就你举这个置换机离不做方便，离换机觉亦无见次，就可以把你的打坐观照都否定了，都不需要了，行吗？不需要吗？你说那这个置换机离要做方便，离换机觉也有见次，这么说行不行？这样说，只要是佛这么说的，一定行；不是佛这么说的，就不行。佛是对机说法呀，他可能在别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方便，说这个见次。也可能在别的地方对别的机专门说这个方面，专门说这个见次，这有可能啊。他在这儿就这么说，是对待这个机，你别拿它去推导上，不用关照，不用打坐，别这么推理了。啊，袁荣，你转的问题是这样：学佛人要通达世俗义吗？还是应该直接学圣义义？对于他的问题，比如说什么叫通达世俗义，就举实例说明。你知道啊，可能产生一个什么误解，你知道？就是先学会世间法的某种本领、某种知识或者某种范围的内容，然后才能学佛。要是这样的话，那成了，那不能直接学佛了。所以说，要弄清通达世俗谛，要通达世俗谛，具体是指什么？这问题就是他心里想的具体指的什么？ 他要是说哦，世间法做的完美，没有一个完美的。世间法，我认为没有一个人做的完美的，怎么可能呢？世间法本身就不完美，就是这个话，世间本来就不完美，怎么可能做完美啊？不可能的。按他的说完美，可能他们的不完美的某种程度称为完美，不完美的这个另一种程度，那个是个有个界限，那叫不完美。就按他的定义，那这个也不能说做完美才能来学佛，也不能这么说。就按他的定义来一个界限，也是完美的可以学佛，不完美的照样学佛，干什么都能学佛，没有不能学佛的可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咱就说这个啊，你看啊，这个善人。世间的善人做种种善事可以学佛，没有意见了啊！杀猪的能学佛，能不能？你让不让杀猪的人学佛？你要他改换工作，他要改换不了呢？还有，这个我们现在就是啊，有这一个合法的杀人，比如枪毙死刑犯，这是合法的杀人啊！枪毙死刑犯是合法，杀的就合法。那么没有一个人开枪了，这个世间法还能进行不能啊？开枪那个人不能学佛吗？谁能限制他学佛？那杀人的，那可不是杀猪的，那杀人的。所以你限制太多了。不管哪一行业，任意一个行业，没有一个行业不能学佛，任何行业都可以学佛。
这个改名字啊，应该是在进来之前，好像是那个会议室那儿可以改。你提问的时候，你到时候你打出来就行。一般要改的话是进会议室之前。群里面有一个，打坐的时候手疼，想身体动，忍不住。你身体动对于手疼并没有帮助。知道吧，我们都是疼过来的，你身体动对于手疼没有帮助，还是不要散印，只管持咒。结印持咒还是结印持咒，结印持咒可能会对这个疼还有所减轻，你其他的你那动不动的对于那个手疼没有什么意义，你的注意力还是应该在咒语上啊。那是你自己觉得，那是你要是动了就好了，那你动了就不疼了吗？如果动了就不疼了，你稍微动动也行。不可能的，你那个手疼不是你身体换个姿势你的手就不疼的，你那个手疼是因为疼则消胀，胀消则会开呀，不是你动动身体就解决的。是，对对对，是你的心理作用。还有一个，你对于身体的动不动你就是期望值太大，还有你就是又很希望身体动能够改善你的心理状况，另外一个方面你又觉得身体动对于打坐非常有影响，你这两个想法我觉得都不对。你别理会身体，你还是理会咒语，不管他手多疼你就理会咒语，你尽量的把注意力集中在咒语上，你集中在咒语上，你集中的越集中你那个手疼才有所减轻。你打坐打得少，你打得多，你要是第二印，你打四个小时六个小时你试试，那个时候疼的没办法，你只有集中在咒语上才行。点参会者再点，你可以改名。参会者再点，自己可以改名。这个郭玉阳啊跟张燕呢、啊，就是你们两个把身体把注意力集中在不动上吗？就是你们在聊的这是这个不动的事吗？注意力集中在咒语上，没有推崇说谁一丝不动就是打坐打得好，也没有推崇说谁这一坐一个念头都没有就是打坐打得好，我们都没有这么标榜过。你们打坐不注意咒语，你老是注意身体动不动，你注意这个干啥呢？你对于佛法有误解，你觉得一动不动才是佛法，对佛法存在误解。对，想多了，说得好。你疼妄想都打不了，那你这个疼得好，那你应该多疼疼。念咒吧，还是念咒吧。 刚开始打坐的时候疼是正常的，是大部分人都经历过的，疼则会开，疼则消胀，胀消则会开。祖师为什么这么说，就是针对大多数人都有这种现象。我们一般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没有学心中心之前都忽略这个问题，没注意过，没学心中心之前就是了解的，就是大家在一块聊什么的，聊不到这个问题，所以说也说不到。你打了心中心，发现疼就忍着吧，就疼则消胀，胀消则会开。这个时候说，你前面的时候你没有说到这个问题，一般没说。但是这是很正常的事儿，这是很正常的事儿。每次专心念咒，手印容易滑，不存在这个问题。你这个不大对，不大对。滑开了，重新结好，还算一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专心念咒不至于手滑，这两个不相干。还有一个问题，赵丽萍，还有一个问题，老师在不在？老师是不是没开麦呀？读法本的时候可以用笔。
哦，这是问我的，这个读法本是问我的。
读法本的不是，上面的那个问题是
大乘，上头有一个啊，学习这个，学习大乘佛法，这个是问我的哈。学习大乘佛法，从观入手还是从唯识入手？你愿意从啥入手，从啥入手，都是大乘佛法。没人规定你从哪入手对，从哪入手错，都不错，都可以入手。这前头有没有问我的了？
没有了，老师。
没有，就这个中观呢，就是中观位置这个。
嗯。
都不过有一个什么呢？一般都认为是中观是破位师的，都有这个概念哈。这有这个概念呢，他可能就这样想。威势产生的早，中观产生的晚。威势产生了之后，中观出来破它。这个可不是啊，中观比威势要早。但是在这个，在这两，就是这两套理论，这就这个系统理论出现呢，中观出现的早，威势出现的晚。可不是说威势在这出现的早，是中观出现的早。
老师说的这个中观是哪一个中观呢？佛法的八大宗派没有中观的。但是佛法的八大宗派不是有唯识吗？唐玄奘那个地方他是唯识的祖师。
这都不是说的唐玄奘，都是说的从这个古印度那个地方出现。那个。
哦，好的好的。
是说那个。
好的好的。在藏传佛教里面呢，对于中观的这个比较细，大中观啊，小中观啊，在汉传佛教里面对于中观的这种的。
那个他那就不叫中观了，他叫止观呢。他能叫中观呢？他可能他都不是，就是不是那个体系，是中观啊，中观和唯识是这么联盟，我不大了解。你对藏传佛教就是他们那个学习的主要内容有没有了解？
学习的主要是论中论，龙树菩萨的中论，它分大中观、小中观。
主要是啥啊？因为他们我都把啥当成藏传佛教理论了，就在汉地学习的。汉地学习的最基础的，人家那里头学习的不是最基础的，就是说不是基础的，我不大了解。他来这学都是学最基础的理论，就是认为从这不从这入手不行。这跟翻译有关系，大概这个最基础的理论翻译成中文了，那一种审慎理论可能没不怎么有翻译，可能怎么回事？
师，你看他说了，他说他认为中观就是讲空的，唯识就是讲有的。
中观不止讲空啊，中观这你讲空，你就把中观这个啥，这就是把这个中观的知识缩小了呀。中观是，这样空观、假观、中观，这才是中观的这就是说他的观应该是三个观。你说讲空那不成了一个观了，只有空观，没有假观和中观了，这还能行？中观本来就应该有中观，你看讲空了就空有空观了。唯识讲有，唯识讲是什么？你这样说，唯识讲法相，这么说就对了，不能说讲有。但是呢，你说这个法相本空，它不是实有。可以啊，唯识不是没说到啊，他并没有讲有，也没有重点讲他本空，那个意思有，他本空，并不是说他实有，跟这个空抗衡。我认为他实有，没有说他实有，也说他本空，但是呢，讲法相讲得很细，是讲法相， 说这个法相本身并不是实有，也有这个教义。法相当然了，法相这样说你就能知道是大致内容，就是法相当然可以分两大类。哪两大类啊？心相和法相，这样说就心相和法相这么说。他是讲这个讲的多，讲心相，特别是讲心相为师讲的多。为师不是讲有，为师讲法相。什么是法相？要什么是法？这样说，贪嗔痴慢疑是不是法相？是不是法相？心相嘛，都说讲的是心相，你讲法相主要讲心相，贪嗔痴慢疑不是心相啊。当然，最珍贵的心相，并不是刚才我是随便答的，这就是就一个信，信就是信心呐、啊，有信心是这可以这样说吧，最就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最尊贵的，就是讲信，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这个什么诸善根呢、啊？有这个说法，你找一找，长养一切诸善根，看这么说的。不是中观讲，不是说中观讲空，为师讲有。中观是讲空观、假观、中观，这样了。为师呢？为师讲的是法相，这么说就是了。
反正他这种说法挺有意思的，可能是一个学者。他说汉地讲唯识比较普遍吧，这不符合汉地佛教。汉地讲唯识比较普，没有汉地讲大乘。
汉地讲唯识并不普遍。实际上汉地普遍呢，咱就看我们看到的情况，汉地讲什么？讲净土比较普遍
啊，讲净土。我还说上帝，我还说汉地讲大乘比较普遍，应该这么说比较合适。
唯识就是大乘，你说讲大乘比较普遍呢，唯识也是大乘，可以
就是相对于讲不是那么小乘的那种的，就是针对小乘的那一种的，他咋会汉地讲唯识比较？唯识基本上就已经就唯识道法相，实际上就已经。
汉地当然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里他讲啥比较普遍呢？在大乘佛教内讲啥比较普遍呢？应该是讲净土比较普遍，讲唯识并不普遍。
对，是的，是的，那藏地的中观必修课也不是的，藏地也不是中观必修课什么的，那也不是这样的，也他反正不太了解，可能是藏地的也是活泼的，不是说什么是弊，什么是不弊，什么什么的。
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平时事多，作息颠倒，经常没大有睡觉时间，有时候睡不着，身体状态很差，在坐上后半座大多都睡着了，我是不理会，继续坐。你说这个不大对吧？你都睡着了还啥劲？那能算继续做？调整好，别指望先调整好啥，只能说坚持做，不能说调整好。永远你没有调整好的时候，你要等调整好，永远没这个时候。就在刚才那个里面，世间说先圆满了，然后再求解脱，永远不会有圆满的时候。你想想，坚持做，有啥毛病跟啥毛病斗，坚持下去。坚持迁坐，只能这么说。别等这个条件好了，我怎么那个条？别靠这个，靠你的坚持力，靠你的毅力，战胜自己。这样，既然我们本自清净，为何还要入落魄战胜战亡？这种话呀，我跟你说，你这种话，我都有啥？就是佛教的最基本的理念，你可能不大了解。也就是说，你的意思是没有无始无明。没有无始无明还修行什么呀？有无明咋会没有无明？所以你对于这个无明的起，就这样说，对于这个次第十因缘你不大清楚，就佛教的最基础的理论你不大清楚。这样说啊，你这个谓语，你这个还可以这样说，具足就是本自具足，本自清净，这个话就是对哪一个污染说的。看见污染了就说本自具足，本自清净。要是看不见污染，这个话是不说的。咋样啊？本自清净就不污染了？你这种想法就是有问题。我是佛是最基说法，看到污染了就告诉你啊，本自清净这么说。怎么这个只要有污染，修行去污染有什么错误吗？为什么不修行去除污染呢？有什么错误吗？
还有两个问题，老师屏幕上的。一个我来说吧，就是读法本的时候可以用笔划下重要的句子吗？
有人说不应该画， 就是在那个书上不应该往上写什么文字，但是这些事呢，有的为了明白，我给你举一个实例，这就说实例。为了让我读咒语，为了让我看这个佛心经的时候，咒语读错不错字儿，元云老人在那个这个折盖的折写了一边上一个掐上的掐，并且告诉露露掐里这个念掐，就这么说的。那这像这一种，你说写好啊不写好？我在我读这个文章的，我认为写好。我要忘了再读这个折咋办呢？我说写了好，我觉得是。所以这种事啊，个人有个人看法。还有人就是说，佛经是拿来尊重的，就像我在向他顶礼膜拜，烧香顶礼膜拜，上面不允许你用任何笔画任何地方，他没有道理吗？他有他的道理啊，他的道理就是起恭敬心啊，对珍贵心，对佛法的尊敬心，这有什么错吗？这也没有什么错。所以你说写上一个掐字不就错了吗？我也不认为错。他那一个不愿意写就错了吗？我也不认为错。各有各的重点，别人会有什么错误？你拿来随便画，画的啥也不是，看都看不出来了，好吗？那就不好。但是呢，有一些重点词句画下来，能够帮助你修行，画上不可以吗？这看情况，不能在这就是掐死这个行为是不可以的，别掐死不一定掐死。比方说世间法也如此啊，刚才咱已经涉及到这方面了。比如说不能杀人，这是世间法里头也是杀人的偿命，但是枪毙死刑犯，开枪那个人偿命不偿命？有特殊，不是没有特殊，都看情况。减少妄念可以持念心中心咒啊，你他这个意思就是啥？用持咒的方法对治坐下的妄念，他这种方法，哎呀，没有说不许，但是呢，绝对不是让你在坐下坚持念咒的。你比方说，我们不是说啊，妄念来了断掉它，你断妄念的方法是持一句心中心咒，当然可以。妄念断了，这个咒就没有了，不能坚持跟着持咒，谁让你坚持持咒了？坐下能做什么？坐下去妄显真，坐下做这个，那这不就叫观照吗？我们说观照三步，第一步就是去妄，第二步就是显真。
还有一个，打坐的时候睁着眼睛好还是闭着眼睛好？两个都可以，你还是只管念咒，两个都可以。
张开眼睛它是有程度的，绝不是大瞪眼睛，绝对不是那样，是没有闭无言。还能还算能看见呢，看多少能看见前头坐前五尺，并不是仰着的头看天，不是那个意思，是往下看的。因为这个头啊，一般打坐是比较低的，并不是仰着头打坐，坐前五尺自然的，不是故意去量那个五尺，自然而然能看见坐前五尺，这是可以的，只是可以的，没有说是一定要张开眼睛看，可以的。还一般说都是闭眼，是一般说都是闭眼，张是张，但是不是大睁，不是大睁两眼，是没有闭死，还留一线余光，这是可以的。坐你就是你能坐前五尺往前走，就是那个角度吧，可以的。五尺就是现在的一米七，这么说吧，一米六七就那个样啊。还没有修六字明和心中心。他这个话是这么说的，还没有修六字明跟心中心，他没有这么说，我还没灌顶。你知道，我就把他这个没有修六字明和心中心理解成他还没灌顶，我这个理解有没有道理啊？他自己说，我猜对了吗？我猜陈兴凯没有灌顶，可猜错了还是猜对了？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就是很有迷惑性啊。啊，已经灌顶了，已经灌顶，为什么不修呢？很奇怪。我们没有坐下持咒的修法，刚才说的坐下那个心中心咒，那也不是为了断妄，断妄念截断了就不再持了，从来没有鼓励过谁再坐下持咒。你怎么会这么想啊？坐下持咒呢，怎么回事啊？
他就没有做，他都没有做，他的意思是直接持那个咒，心中心不是这样的修法，
根本就不就没有这就没有这样的干法，谁这样干过呀？没有这样的做法，这是干什么呀？坐下持咒干什么呀？我们从来就不没有没有谁提倡过坐下持咒。你说坐下持咒从哪来的呀？他可能从别的方面里来的， 然后弄到心中心里了，那他哪能乱搬呢、啊、别乱搬啊，不搬他的修行方法，不照搬。小孩念文殊修持了灌顶嘛。你家的小孩要是想念，你没有灌顶的条件，你可以就念也可以。但是呢并不死死的定义不用，这个话不能说，一定用这话也不好说，一定用不方便了，不用不用办法，不用不能说不用，也不能说一定用，一定用不方便。就是说像这一种最好别在这钻这种牛角尖，最好不要，这他祖师已经开许过了，你看都不用你钻牛角尖了。袁老师，你让他吃了这么说，相关您这吃没说吧，既然没说你何必多事呢？你看看老人开始的时候是当时说这个法的时候怎么说的，说小孩聪明症嘛，说你看看聪明症那个开始说灌了顶再真正见功了，没有说，也没说不需要灌顶啊，两个都没说，你何必多事呢？老人两个都没说，你多事干什么呀？他不是让你让他吃吗？你就听老人的话让他吃不就行了，为什么考虑灌顶呢？就这个事儿。
我插进来一句，就是那个群里面说的那个，有一个师兄说的坐下可以念念心中心咒语，你们刚开始学刚开始修刚开始做，
那假如是祖师开始，那就是我的说法就是不对，就是要不是祖师开始，听祖师的，不听我的，也包括不听他的。
刚开始修的时候不熟练，你就是坐下念一念也就念一念了，但是心中心坐下念咒语并不等于观照，你刚开始不熟练，你坐下练习练习也不是不行，但是不是说念咒语就是观照，观照从来不是坐下念心中心咒语啊，就是这样的，它主要是刚开始修。嗯，您的属于坐下熟悉熟悉心中心咒语吧，就是这样说的。嗯，老师还有一个问题，你这个正题启用百则这个，
哦，习气来时切勿就习气上下手，便落对峙成压制，只要绝招，说的多好，都可以举实例说这个问题。但绝招一成为习气，故意直接放下，正归于空，能照顾不了。只要是你观照过，你在这用过心，你一定知道祖师说的是什么。要假如从来都没做功夫，读这段话你越读越糊涂。这个正题群百在讲的都是实修。你只要这样做过，哦，说的是这个事儿，你都感到很亲切。特别是绝招也成为习气，这个你就感觉很亲切。果然如此，也不能那个也不能过，也不能过头，没有过头了也不行。没有太透啊，这样吧，别在理论上弄透了，实际干吧，干什么？干观照啊，干绝招啊。只要你这个用功，用一段时间功，真的用功，别听了。你把这个把理论搞通达当成用功了，那可不是用功啊，实际这样做，实际上做过一段时间再读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根本不用找谁去回答，你试试，这是讲实修的，这个你没有实修再解释也是白解释，不懂的，因为没有实修你根本就说来以后肯定会误解，你没有实修你会误解。念词咒要不要回向啊，这样说了啊，问这个问题的人念词咒要不要回向，对他来说你要回向，但是有但是啊，你不能把要回向这个话写到法本里，你不允许，再一个你也不允许别人强制别人像你一样进入回向，你都不能，这两样事不能做，你自己不放心你就要回向，我都不像你这么认为，我认为此生中本身就已经回向了，此生中本身咒语它本身都带着回向了，我就这么认为的，你不这么认为我不反对你回向，但你不能改法本，你不能把这个把你的回向文写法本里，也不能强制别人像你一样去回向，都不可以的，别人没有你这种疑问，他没有你这样疑问，别人你不能强制别人去做这个，你尽管回向了，不限制你回向，回向文越长越好，你尽管去回向就行了，好吧。前几天看到说观念头起初，那可能不知道说啥问题，说到提到了，你要是专门说观念的提出还有问题呢，不能专门说，本来没问题，但是要是就是搁的不是地方也成了问题了。那说观道后就不用再理那念头了，没这个意思，哪又不用再理，哪说观念的提出跟不用再理联系不到一块吧，这咋能联系到一块说呢？ 不会，
就是观念头起处，老师说的，我们说的这，我们这一块说的都很少，都不会强调这个观念头起处。
对，都不会，
我觉得
不会强调，说啥提到了，是说啥提到这个事了。他注意这个事儿，你提到他非常注意这儿，你说的其他的咱都不大关心，可能这样。再加上他这联系到不用再理啊，这个不用再理，这个观其处不存在不用再理的问题啊，咋能联系到不用再理啊？
不知道他的逻辑是怎么回事，观到念头起处
看不懂，他这个逻辑看不懂的事。我今年70多岁了，心中心200多座。唯心求生极乐，每天还许念往生广州。有时间你就念，没时间这个你就是，假如你没念往生广州，这就假如你没念上啊，修1000座心中心法，往生就更有把握。当然你说我念了，念了念了更好，念了不更好啊，念往生广州就算没念，往生极乐也更有把握。因为啥我有把握呀、啊？我没念往生广州，还比这个还更有，那这个更从哪说？从你修1000座说，你修1000座心中心法，没有念往生广州，也是往生更有把握。要是念了，念了更有把握，再加一个更劲儿，好吧？就别说那个必须，没有必须，哪有必须啊？任何事都不必须。这样说，我跟你说一个最简单的必须啊，不念南无阿弥陀佛。就不能升息，必须念阿弥陀佛才能升息。我这个说法对吗？你说我这个说法对不对？说有问题的，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我说法怎么了？念往生广咒都不能升息了，非要念阿弥陀佛吗？所以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所以你那个必须，你就去掉你那个必须吧，没有那么多必须。因为什么？方便有多门呐、啊？要是方便有多门，你弄一个必须，那能行吗？千座后再念十字咒可以吗？可以，千座前念十字咒也可以，都可以，哪有不可以的道理啊？从来没有不可以的道理，你什么时候念都可以。40多座，到我每天念十字咒，你这个道字多打了是吧？多打了一个字，淡啊，淡我。为什么要淡呢？我这不通啊。为什么要淡呢？这淡要个淡啊，是吧？40多座，每天念40咒，你就这种状况，没有说不可以，也可以。有的时候啊，它是特殊情况，它甚至为什么互相影响，耽误弄这个就耽误了那个，那当然，那你只管打只管打坐，那是那样的。你没有影响你就念呗，你念念不很好吗？这有啥用淡干啥的？二念如何连续加多4小时？这是怎么回事啊？只能打了，那不需要加4小时啊。加两小时，加两小时，4应可以连续4小时。那你二念就不用做4小时，2小时就行了呗。2小时以后换4应，好吧？我刚才说话是不是听到了？听到了没有？
听到，能听到，能听到。
哦，那就行。我以为我麦，我可能没反应，我以为麦坏了，没有坏啊。
有反应，有反应。他是不是针对着我刚才说的二念？连续做4个小时之类的，
那他做不到，那你就别连续做不到，你就这人到2小时换成4应不就行了？
是的，就是在打七的时候，你就是打4个小时的，有一做4个小时的二应，那个也是的，就是够了2个小时，
也可以够2小时换成4应，也就是说第5座和第6座说的是，第5座二应，第6座可以是二应，也可以换成4应，可以的，都可以。两样都可以，也就是什么下午2点到6点那个，
对对对，就是那一座嘛。
2点到4点是肯定是日印了，但是4点到6点，继续日印也可以，换成4印也行，都可以。
是的，是的，
前座以后念，以为这说哦，他针对那个说了个蛋，都可以，都可以。
看看还有什么没有？还有什么没有？时间已经过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好的，再等一等看看。我们这个就是不是随机的，不定时的，基本上1-2个星期吧，可能是1-2个星期的一次的这样的。所以你有什么你都可以趁机再提，再等一会儿，没有了我们就结束。如果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里了。下一次我们还会就是那样去通知。 谁在怎么关啊，怎么离开啊，怎么解散会议啊，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闪过去一个谁说的提前通知，我们一般就是提前一天通知，就在群里面，我们是在群里面，我们自己的群里面提前一天会通知，以图片的形式。那我就先离开了。